好，现在我们看生命记二十三章，生命记二十三章，圣洁仁爱远避诸恶。这章重点讲什么？耶和华的会，第二耶和华的营，第三耶和华的殿，都要圣洁，都要圣洁，要圣洁。所以圣洁仁爱还要远避诸恶。一到八节讲到什么人不应该入耶和华的会，耶和华的会是代表什么？以色列人在每个节期的人，他们都有份，都要什么？都有耶和华的会聚集在一起敬拜侍奉感恩。但是有几种人不得入耶和华的会啊，你在耶和华的会有以外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圣洁的。第一节，被阉割者不能入耶和华的会。被阉割表示不能生育啊，外圣受伤就是被阉割也好，外圣受伤就是表示在生殖器方面你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。灵异国强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不能够生育，表示你对神会没有一个专心爱神的心，你不能完全与主联合，这样就不能入耶和华的会。第二，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。这特别提到当时就是在巴黎庙里面呢，与这个男娼啊、男盗女娼啊、男妓女妓这些的人，他们生的儿子不可以，因为从情欲生的啊，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。你不是从圣灵生的，你根本没有份，在救恩里面没有份啊，私生子不能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七还有第三到第六，是亚门人、摩押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，这些人是拜偶像的，而且是咒诅神的百姓。你看摩押王专门怎么样雇了这个巴兰来咒诅神的百姓，所以摩押亚门人不可以入耶和华，哪怕过了十代都不可以，因为神是忌邪的。他们你可见了他们对神百姓的态度啊，咒诅神的百姓，使神的怜悯啊，使得巴兰的咒诅都变成祝福。其实他是几次来都是要咒诅神百姓，他为了得到巴勒的尊荣和经营。所以这些个都是神憎恶的，什么摩押人，什么这些极其骄傲的人，他们不能入神的会。这是三到六，第七到八有两等人，过了三代可以入耶和华的会。你看第七到八啊，以东人和埃及人啊，这里说七到八不可憎恶以东人，因为他是你的弟兄；不可憎恶埃及人，因为你曾经在埃及做过寄居的，他们的第三代什么意思？就在你之间。在你们中间一直住，一直住，住到第三代就可以入神的国的，就是以渐渐的被以色列同化了，这样人就可以。因为这个一个是他是你的亲兄弟啊，一个呢就是你在埃及也在他们寄居过啊，所以他们长期在你中间寄居，那么到了第三代的子孙就可以入耶和华的会，这就是当时的规定。所以就是证明耶和华的会是圣洁的。不是随便都可以入耶和华的会，就好比我们带人来随便参加拜饼啊，参加这个有些聚会，那根本他们没有生命，没有得救，是不是不能够随便参加？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是九节到十四节，耶和华的军营是圣洁的，军营就打仗了，以色列人随时准备打仗，这个营他们所住的地方是按照军队排列的，所以他们所住的都叫做营，每一个营每一个营。所以这一段里就是军营的圣洁，什么圣洁？要远避诸恶，四个字，要远避诸恶。我们看啊，第九节，你出兵去攻打仇敌，就要远避诸恶。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，都要出到营外，不可入营，就偶然犯罪都不可以，偶然不洁净，你都要出到营外，你不能在营里。到了傍晚的时候，你要洗澡，然后你才能入营，就说要求的这么严格，哪怕偶然之间的不洁净都不可以。你在营外也要什么？一个是个人的圣洁，底下呢，你在营外啊，这个要定一个什么便所的地方，这是指的环境的圣洁。说无论是个人圣洁、环境圣洁都很要紧。你呀、在企业之中啊，要预备一把锹，然后出营便利以后，要把它什么？要转身呢，要把它掩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你神常在营中行走，神在你们中间，要救护你，要怎么样？要把仇敌交给你，要保护你的意思。所以你的营你当圣洁，所以这一段就讲了圣洁的必要。个人圣洁，环境要圣洁，你 能在这里随便辩说，随便的，这样的话就是不正确，免得他见你那里有误会就离开你。所以神在云中行走，在新约告诉我们主耶稣啊，人只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啊，往来行走啊，所以不能带着有罪恶有误会神就离开啊，这是第二个，有误会神就离开了。所以一定要圣洁，是九节到十四节军营的圣洁，十五节到十六节是对逃奴的关爱，十五十六若有奴仆脱离了主人的手，哎，他逃走他一定是受苦受压受不了了，逃到你那里，你不能够把他交给主人，他必在那里与你同住，而且在你城里由他选择，他愿意住哪个地方你让他住哪个地方，他所喜爱的地方你让他住，你不可欺负他，一不可以把他交还主人，第二你还不能欺负他，你还得好待他，这就是这个对于逃奴的态度啊，因为你们在埃及也做过奴仆嘛，这一定是这个理由啊，所以对人要关爱，对逃奴他很痛苦，把他逃出来你不能把他叫出来，你也不能够欺负他啊，所以这就是爱的道理，任其选择的住处啊，要收留逃奴，这是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是圣殿的圣洁，十七十八以色列中的女子中不可以有妓女啊，也不可以有男童，实际上男妓女妓，男童就是男人做妓做这种淫乱的事，娼妓所得的钱或者男童所得的价，哎呀他们也赚钱了，神不要你这样淫乱污秽的钱，你不能放在店里作为还愿，因为这两样是什么神所憎恶，所以神憎恶就憎恶，这误会的东西之前要都不能要、嗯、表明什么意思，神憎恶嘛，这个男妓女妓这种手段来赚的钱是误会的，在神看是可憎，所以不能够收，也就表明圣殿的圣洁，你放在殿里你来还愿，你这个钱神也不要，就还不择手段所挣的一切钱啊，神不要，这是十七到十八，每一段都告诉我们神是多么圣洁，神是祭血赠罪的。第十九到二十，十九到二十是什么？就禁止借贷取利，禁止借贷取利，特别是对弟兄，你不能够放高利贷，用自己来取利。十九节，你借给你弟兄，或是钱财，或是粮食，无论是什么生利的物，你不可取。他穷他才给你借的，无论是粮食借，他有钱他给你借，既然借你就借给他，你不能因此取利，哎，你得给我多少百分之几多少利息，你等于放高利贷，你借给外人可以啊，比如时间长了这个利息就要有这个是什么啊，无论是什么什么生利的这个东西，你可以取，你对外人可以，你对弟兄这样，又换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所犯天赐福给你，那你真的爱弟兄你应该这样做，你听主的话那才能服，因为这个条例是神规定的，所以我们听主的话一定什么赐福，在办理一切上神的赐福，反过来说你又贪心又取利又不爱弟兄又给人家放什么放利息，那你就没有福了，你恩典也没有了啊，底下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许愿之力，就你许愿你要还愿啊，这一段就是要向神还愿，你向耶和华女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，不但还愿还不能拖拖拉拉没完没了，有人年轻时候许愿但是到老了都不还愿啊，不可以迟延，因为耶和华女的神必定向你追讨，你不偿还就有罪，如果你没有许愿那你就没罪，你既然许愿，我想没有一个人没许愿啊，你主啊，你听我祷告啊，我一定要奉献啊，我一定要十分之一啊，我一定要爱你啊，我一定要怎样，所以一定要还愿，那不然神要追讨，而且不可迟延。啊，你嘴里所出的，就你口中应许的，啊，有人早就举手了，不知祷告多少次，人家也听见了，甘心的应啊，而且是你应许甘心所献的，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愿，谨守遵行，就你真的去做，啊，向神还愿。像哈娜就是这样，而且非常及时，他没有等多久，是吧？他等孩子断了奶，他就把他带到圣殿，而且永远的住在圣殿，来什么？来侍奉神。正是哈娜是一个最好的榜样。啊，他没有因为舍不得，我就这一个儿子， 那许了愿就要还愿，那而且甘心还愿才蒙恩，而且不要迟延。最后一个意思就是24到25，不可贪心损人利己，不可贪心，不能损人利己。当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，可以随意吃，吃饱了葡萄。这个当时他们以色列有这个规定，因为路上走的人呢、啊，或者疲乏呀，你可以来吃，只是你不能够什么，不能够装在什么篮子里、口袋里，装在一个器皿里面，那你简直是贪心了，是吧？你吃吃够而已嘛。你进了邻舍的站着的禾稼都要收获的了啊，这个谷子已经都熟了啊，这个麦粒都熟了，你可以用手来摘着吃，可以，只是不可以用镰刀去割去，这人家的田地，这表明是不要贪心，不要损人利己啊。这个到此为止是吧？更不要什么也防止盗窃。有人呢，哎呀，黑天呢，趁人不在，我们就来割吧，把人庄稼都割走了，啊，这个是太损人利己了。所以这最后一段就防止贪心了啊，不可贪心，不可损人利己啊。所以可以和不可以，这里虽然是说的很简单，实际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呐，不要贪心呐，把别人东西当自己的东西，那这样谁也不喜欢啊，也等于也是违背了10条诫，最后一条不能不要贪婪别人意见的东西。你贪人的房子是贪，你贪人家的葡萄园、葡萄吃，吃人家的这个麦粒儿，吃人家禾谷，也同样是如此，大小实际都是贪。所以这一章、讲了很多细则的条例，就让我们要圣洁，还要仁爱，对人要关心，要远避诸恶，真正圣洁，还要真正分别为善，要关心别人，这就是23章。